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人们开始为星期二塔利班对一所巴基斯坦学校的屠杀中遇难的人举行葬礼。那起事件造成至少141人死亡，多数是学生。穿着军服、身绑炸药的七名袭击者闯入巴基斯坦西北城市白沙瓦的一所军队管理的学校，射杀儿童和大人。巴基斯坦官员说，遇难者中的132人是大约12岁到16岁的学生。九名学校员工也在袭击中丧生。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安全部队打死了袭击者，并在血腥屠杀开始后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声称对这起大屠杀负责，他们称这是为报复巴基斯坦打击该国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的反叛分子。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任何事情都不应阻碍以色列即将举行的选举。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方面准备提交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领土的时间表。克里在伦敦与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会谈之前对记者说，必须要缓和紧张关系，从而有机会找到通向真正和平的道路。克里说，美国还没有对有关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任何可能的联合国决议案做出决定。克里在与埃雷卡特会谈后会晤了阿盟秘书长埃拉拉比。一天前，巴勒斯坦外交官说，他们提出的决议案可能会提交给安理会。星期二，两枚汽车炸弹在也门首都以南爆炸，炸弹击中一辆在什叶派反叛分子集会附近行驶的校车，炸死25人，其中包括15名学生。消息来源说，在也门中部贝达省的拉达地区发生的这次炸弹爆炸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反叛分子，也就是胡塞武装力量的一名领导人的家。消息来源指责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制造了这起炸弹爆炸事件。目前还不清楚在爆炸中死亡的另外10人是否是反叛武装人员。拉达地区是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堡垒。最近几个月来，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在这一地区激烈交战。10名前波斯尼亚塞族高级官员星期四被逮捕，他们涉嫌在1992年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开始时残杀了数十名穆斯林平民。波斯尼亚警方星期二在对东北地区几个地点的突袭中逮捕了这些前军方和警方官员，他们被指控策划、领导和参与1992年6月的一次屠杀行动。在那次行动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20名平民被赶出他们位于东北地区的村庄，随后67人被枪杀。在波斯尼亚战争中有10万多人遇难，另外还有200多万人成为难民。塞拉利昂当局计划在首都弗里敦挨家挨户的搜查，寻找躲藏的埃博拉病人。弗里敦已经成为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的中心。据报道，12月第一个星期，那里就增加了130多个新病例，占全国埃博拉病患人数的1/3。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在一份声明中对弗里敦居民说，当医务工作者星期三开始走访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不要把病人藏起来。这份声明说，搜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出每一个病人，打破埃博拉病毒的传染链。科罗马总统还承认，今年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将受到限制，政府已经下令为了减少人们的身体接触，从12月20号开始禁止所有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 塞阿利昂最近超过利比里亚，成为埃博拉病患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病患已经超过8200人，其中20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闯入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所学校，打死126人；澳大利亚民众对一向平静的悉尼发生人质劫持事件表示震惊与痛心；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为避免破产急需100亿美元。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新闻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巴基斯坦的枪击事件。巴基斯坦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闯入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的一所学校，打死126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当地一名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在这所军管学校还打伤了122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二抵达白沙瓦，他谴责这次袭击，说这是国家悲剧。他并表示政府不会被这种野蛮行径所吓倒，军队将继续对激进分子发动攻势。谢里夫还宣布全国哀悼3天。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做详细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人质劫持事情。最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星期一发生在悉尼市郊咖啡馆的人质劫持案是一名有病态幻觉的精神错乱者所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民众对一向平静的悉尼发生这种人质劫持事件表示震惊与痛心。下面是详细内容。
阿伯特说，50岁的犯罪嫌疑人摩尼斯出生于伊朗，他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长期以来有犯罪前科，精神不稳定，并参与极端主义活动，但并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The tragedy of these times is that there are people.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是有人想伤害我们。我们也不能够避免这种长期以来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但是在过去36小时里，我们以忍耐、以意志力、镇定平静地应对危机。我有绝对的信心，未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澳大利亚将永远是一个自由、开放和宽容的社会。
星期二，阿伯特与全国民众共同哀悼2名罹难者。这起劫持事件在警方充满戏剧性的清晨攻坚行动后落幕，2名人质与犯罪嫌疑人在交火中被打死。犯罪嫌疑人摩尼斯自称是一名穆斯林教士，他涉嫌于2013年谋杀前妻，目前正保释候审。他还曾经向在阿富汗阵亡士兵的家属发出恐吓信。在星期一与警方对峙的过程中，摩尼斯要求人质高举伊斯兰标语，并宣称他支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澳大利亚民众在临时设立的纪念碑前放置鲜花，悼念2位罹难者。这位民众说，没有想到这样可怕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澳大利亚。
在其他地区或许并不罕见，但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是头一遭。这种事情在中东地区或许经常发生，我们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但如果现在澳大利亚也开始了，那就太可怕了。
一些在澳大利亚的穆斯林担心事件可能对他们造成影响。
我们是有些担心可能会有反弹情绪，特别是这个时候到市中心去。我知道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所以如果真的要到市区，最好有家人的支持陪伴。
澳大利亚官员强调，摩尼斯看来与任何恐怖组织都没有联系。警方也说，这是一起孤立事件。澳大利亚穆斯林组织发表声明，谴责摩尼斯劫持人质以及使用伊斯兰旗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身穿军装 身绑炸药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二袭击了一所军管学校，导致至少13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声称对这起屠杀负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巴基斯坦当局说，全副武装的一些男子冲进学校，扫射正在参加冬季考试的学生。这所学校位于白沙瓦，一个安保措施严密的地区。在巴基斯坦军队的突击队员抵达学校并且开始营救行动之前，攻击者把数目不详的人扣为人质。目击者说，学校里传出密集的枪声，救护车把受害者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看来大部分死者是在攻击刚开始的时候被打死的。医生说，医院收治了几十名学生，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白沙瓦当局呼吁人们为伤者献血。被安全部队解救的学生穆克塔尔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枪声响起来，老师立即指挥大家躲到一个角落里。一个小时之后，枪声不那么密集了，军队到学校解救我们。在出去的路上，我们看到到处都是身上中了好几枪的同学的尸体。省长对记者说，学校大部分地方已经清理，但是还有一些武装分子占据着校长办公室和旁边一个房间。他说，枪手穿的是准军事部队的军服。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这次袭击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军队在阿富汗边界附近的西北部落地区发动的攻势。那个动乱地区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大本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这次袭击，说这是国家的悲剧，并宣布全国哀悼三天。谢里夫誓言，军队将继续行动，直至在巴基斯坦根除恐怖主义。他还说，星期二的这种懦弱和野蛮行径不会削弱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巴基斯坦军方说，解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双方还在交火，已经有六名武装分子被打死，大部分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已经安全撤离。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两则国际新闻。那么在美国呢，美国费城郊区警察正在搜寻据称开枪打死六位家人的枪手。当局说，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布莱德利·威廉斯通携带武器具有危险性，他可能需要手杖或助步器帮助行走。蒙哥马利县地区检察官菲尔曼说，警方此时此刻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驾车的信息。警方已经找到了斯通他自己的汽车和手机，所以不知道他现在在如何行走。斯通涉嫌枪杀了他的前妻、前妻的母亲和祖母等六人。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为避免破产急需100亿美元。当他在布鲁塞尔与欧盟的部长们举行会谈后，记者们问亚采纽克何时需要这笔款项，他回答说，昨天。乌克兰与亲俄分离分子的战争重创了已经衰败的经济，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跌至有史以来最低点。欧盟要求乌克兰实行经济改革以换取财政援助。但是亚采纽克指向俄罗斯说，跟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国家作战是艰难的。俄罗斯被指称向乌克兰分离分子运送士兵和武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早已为人们所预测，然而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测的要更早一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伟表示，在中国很多人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视为一个负担。
中国不急于成为第一或第二，甚至第二都来得太快了。中国领导人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 中国成为第二需要很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4年前，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日关系变得这么糟糕的原因。
中国不仅是跟日本的关系恶化，中国一座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出现在越南附近的海域，激发越南的反弹。同时，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坚称拥有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长，这些问题将使得中国面临复杂的挑战。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穷国，又是一个富国，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中国又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又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这种身份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啊，使得它的利益也是双重和矛盾。
今年，当很多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热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亚太邻国和更多国家发展关系。中国派遣更多部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近2000人被派往中国公司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南苏丹。中国还增加了用于对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捐款。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海军今年首次参加了与美国海军的联合军演。
我认为现在中国应当拿出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我们讨论的这些外交新挑战的新途径。我认为习近平做的正是这些，他正改变着中国为自己在世界定位的方式，通过外交途径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适应其在世界不断提高的地位之际，也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在外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他在国内巩固权力的努力也越来越令人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说，习近平如此迅速的崛起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他涉及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的时候。奥巴马说，习近平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令他的邻国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中国迅速的发展也吸引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去，这个投资。那么，美国零售业的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的经营业绩呢？那么，最近呢一段时间，表现不佳，市场份额呢持续萎缩，经营和销售方式受到了质疑。有商业管理学者认为，沃尔玛没有能够很好的适应中国市场的土壤。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说，外国企业到中国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商业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沃尔玛表示，将坚守中国市场，并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中国市场持续面临挑战。福布斯杂志说，沃尔玛在中国的收入目前只占该公司总收入2%左右。另外，2014年沃尔玛中国又开始大裁员，涉及人数达100人。位于深圳的沃尔玛中国总部30多名高管，其中包括副总裁等，也被炒鱿鱼。他们大都具有15年以上的企业工龄。裁员成了沃尔玛频繁关店后无法回避的问题。报道说，沃尔玛最先于1996年在中国登陆，18年来中国零售业市场在全球成长最快，但是沃尔玛如今在华只有约400家店面，远低于预期。沃尔玛去年曾表示，未来3年将在中国再开店110家，不过如今的调整计划却包括关闭一些分店，另有数十家店面需要改造。彭博新闻社近日报道说，沃尔玛多年宣称中国是其最佳市场，然而其在华业绩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属最差之列。严宇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他对美国之音说，沃尔玛初到中国时曾给中国市场带来了经营理念等方面的冲击， 他说，
到中国来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理念的更新，也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思想的冲击，也给带来这个我们商业模式的优化，这是他的很大的贡献。
是，
但是我想就是作为一个跨国集团，他应该是带来一种正能量，引导中国的商业往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说你这个本土化就把潜规则本土化。这个是中国人，这个说句实在话，一开始是很期待的，但是后来发现也有很多失望。到最后呢就是什么了，现在沃尔玛在国内很多地方它竟然竞争不过本地的大卖场。
言语谈到沃尔玛中国的一些问题，例如以大欺小、弄虚作假等不良商业行为，他说，
因为沃尔玛在这个重庆这个很典型，他们也参与了这种潜规则的运行。第二是什么呢，他们失去诚信，比如说在这个重庆这个的沃尔玛，他们竟然学中国企业，有部分不良的中国企业，比如说他那个有机的猪肉，他本来是普通猪肉冒充有机猪肉，结果有机猪肉120块钱一斤，普通的猪肉只有十几块钱一斤，这个后来被这工商局这个查过了十几次。
福布斯杂志说，沃尔玛部分在华商店被控以批发销售代替零售额，销售业绩的会计方法受到质疑，对产品月底突击提价以完成月盈利目标，赚取短期高利润。还有报道援引沃尔玛内部的消息说，沃尔玛在中国的一些商店在产品标价上玩弄把戏。报道说，原来中国消费者对外企的信任很高，这样一来沃尔玛信誉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印象形成后很难改变。如今的沃尔玛可能赶不上一些本土的连锁店，也落在像高新这类香港零售商在中国内地的分支企业的后面。除此之外，沃尔玛盒子状的单调外形和色彩，以及高度集中的布局模式，似乎也不适合许多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和习惯。言语称，沃尔玛在资源配置乃至商品陈列上也需要改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沃尔玛在中国的状况，除其自身应变能力急需加强外，也同中国商业消费土壤中的某些特定因素有关。他说，
中国有句话，就是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就成了什么臭臭柚子了。西方的企业呢，这模式呢，到了中国以后，它肯定也会走样变样。因为它这个国情土壤变了，气候变化了，用的员工啊也都变化了。它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它美国的一套规则做法，到了中国肯定会走样。这个走样呢，原因怪谁呢？我想可能就土壤、气候等等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值得思考。在西方是发达国家，过期的食品那就坚决也就不吃了，是吧？也就当垃圾就消掉了。可是在中国呢，往往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包括他的店员，包括一些员工，他心里看到这个过期的食品，在他们认为仍然可以用，往往他也就继续再卖下去了。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些差别。所以说，原来沃尔玛的规定是否能到了中国以后能100%的彻底执行，这就是肯定要打折扣的。这一打折扣就会出问题的问题。
钟大军说，沃尔玛原来在美国行之有效的过期商品下架规定，到中国后势必面临打折的压力，即使不是公司受益进行，恐怕也避免不了中国各地本土及经理人员自作主张。沃尔玛商品过去以价格低廉赢得很大市场，不过北京大学的言语说，如今中美价格形势已发生很大改变。以服装为例，同样的产品往往在中国买贵，在美国买便宜。另外，中国人均 GDP 大幅上升，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已从追求价廉转向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品位。香港中国通讯说，沃尔玛中国的业务除了面临激烈行业竞争外，还受到驴肉中发现狐狸 DNA 丑闻的困扰。不过沃尔玛内部对有关问题的调查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沃尔玛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已经换人。福布斯杂志说，外国零售商在华经营困境并非沃尔玛一家，如何适应中国的本土市场是外企零售业 乃至其他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一直在谋求与中国发展和强化两军关系，期望降低双方发生误判的风险。不过美国一组资深防务专家说，五角大楼夸大了加强美中两军关系的意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3年6月，美中两国国家元首宣称要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自那时以来，两国军方一直在试图强化双边交流与互动，希望以此降低两军正面相遇时发生冲突的风险。
欢迎你们到我们。
一年半来，双方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了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包括中国今年4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美国等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中国军方继续采取五角大楼所说的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今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称在中国近海的公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惯例，并且会继续下去。中国坚称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在12月10号，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场美中安全关系讨论会上，台上的嘉宾一致认为，美中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对两军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影响极为有限。汤姆斯·麦肯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副助理部长。
两军关系有它的作用，可以帮助两军在军队正常和专业行为准则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是它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美军受制于文官，听军队文官统帅的指挥，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受制于共产党。那些认为军队与军队的关系可以超越这种整体的政治框架的任何想法都是幼稚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高度重视与中国海军的交流和互动。今年10月，他自豪地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度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任何其他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认为，格林纳特上将夸大了加强与吴胜利个人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
当格林纳特上将有机会谈论更重大的中国议题时，他更愿意谈论自己如何能接触到吴胜利。我认为他这样做没有好好利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努力。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说，夸大美中两军关系意义并为此过分费心的美国高级官员不止格林纳特上将一个人。
我的确认为美国方面往往过分看重发展两军关系，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自由价值观和文化，以及透明与敞开沟通渠道可以解决根本分歧的理念。但我的印象是，国防部和海军最高管理层把很多精力投入了计划和安排，为的是启动下一轮两军对话。
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国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无法通过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来解决的。在两国政治领导人未能解决根本分歧之前，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将挥之不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企业界人士呢，在台北为期2天的两岸企业家峰会期间表示，为了台湾自身的利益，今后将推动两岸经贸向更密切的方向发展。但工商界的观点呢，显然与民意有落差。 现场示威民众抗议特权商人勾结中国政府出卖台湾的利益。下面是旭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两岸企业家峰会星期二下午结束之前，台湾前副总统、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萧万长和前经济部长、副理事长江炳坤以及台湾工商界人士的代表举行记者会，介绍了本次峰会的成果以及两岸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萧万长在发言中说，许多人可能都在想，为什么现在台湾还要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朝更紧密的方向发展呢？他说，这是台湾本身的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要说，就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靠的是市场，市场在哪里我们就要努力。当然我们不是说把市场完全寄托在一个市场，所有全世界的市场我们都要，但是这一个现在世界上大家都非常重视的，而且它正好就在我们的临近，跟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语言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市场所有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进去，都在哪，大家都在争取，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忽略。
两岸企业家峰会于2013年创立，并在南京举办了首次年会。今年在台北举行的峰会是近年来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企业家大型交流合作会议，也是台湾九合一地方公职选举后的首次两岸大型经贸活动，引起台湾各界的广泛关注。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炳坤否认执政的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遭到挫败的原因包括两岸关系因素。他说，国民党的败选主要是原本支持蓝营的选民没有出来投票，跟两岸经贸发展没有关系。
那过去我们在推动两岸协商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的协议对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所以从航空、从观光、从 APEC， 每一项其实呢，都是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福祉为最主要的考量。
从今年三月的太阳花学运到最近九合一选举的结果，都证明台湾工商界人士的想法和民意有落差。
诱骗投资、抢劫财产、重残狗官，滚出台湾！共产出生来了，共产强大来了。
就在两岸企业家峰会的会场外面，一路如影相随抗议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到台湾参访的反服贸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台联青年军以及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数十人在会场外面示威，一度与警方发生推挤。一位王姓青年学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反对台湾政府与中国经贸交流过程中的黑箱作业，反对特权商人和政府勾结出卖台湾利益。
对，其实我们反的是中国政权，反的是这个不民主不自由的这个中国政权，但我们不是讨厌中国人。对，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跟台湾人都可以相互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就是他将少数的资源跟社会成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一位来自上海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换学生说，他专程来到会场声援台湾抗议民众，因为他清楚自己政府的手段，用经贸关系束缚台湾的手脚，最后台湾只得就范。
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国家统战手段，以商压政，以政压商。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没选举过，国民党的选举广告在我们上海的国际会场大拉拉的摆出来，说拯救台中，拯救台北。
中国前副总理、两岸企业家峰会中方理事长曾培炎星期一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表示，纵观两岸面临的内外形势，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他呼吁两岸应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的新模式，让经济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两岸民众。 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这次两岸企业家峰会召开的期间呢，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和在野党人士呢，在场外抗议，批评这次峰会是两岸的权贵会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红顶商人和中国涉台机构地方官员共同举办的会议，试图透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干涉台湾政府行使的公权力。赖中强还说，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人民已经用选票制裁主导国共论坛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及吴伯雄家族，显示大家对于以党领政模式的不满。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劳工阵线、黑色岛国青年等民间团体星期一在召开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外表达抗议。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人士也在会场外高喊共产党滚出台湾等口号。台湾劳工阵线执行长张丰毅表示，这场会议是两岸权贵的峰会，不是两岸企业家的峰会。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岸权贵的交流其实呢只是掏空台湾的企业，完全没有对劳工台湾的劳工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张丰毅还批评以康师傅方便面起家的台湾鼎新集团回到台湾投资，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在并购台湾历史悠久的味全食品公司之后，将该公司变成了黑心品牌。由太阳花学运成员组成的黑色岛国青年代表黄燕如表示，九合一选举结果证明马政府的恐吓牌和经济牌已经无效，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而不是两岸的政商和权贵。黑色岛国青年还制作了一个月亮花模型，打算送给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不过和警方发生推挤冲突，稍后有两人被带走。稍早也有台联党人士试图冲破警方封锁线而被送上警车。黑色岛国青年代表黄燕如表示不满，说台湾政府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抗议人士。
那如果之后政府还是要用司法追杀的方式来对付民间抗争的力量的话，那其实并不会打压我们的意志，司法追杀只会让我们更生气而已。我们现在会继续关注两个成员现在的状况。
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日前和台湾媒体主管聚餐时，对于两岸经济协议的谈判进度感到质疑，并发表了"如果再来一个月亮花就没意思了"等言论。这场抗议活动最后由两岸企业家峰会副秘书长魏可明出面接受月亮花和抗议信结束。抗议团体重申，两岸权贵和失职官员不应该凌驾人民的意志，破坏宪政体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这项峰会是两岸民间企业家交流合作的平台，主要是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的沟通与协调，不涉及未经官方授权的问题。两岸企业家峰会总共有两岸人士数百人出席，除了中国海协会前任会长陈云林和现任会长陈德明之外，还有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台湾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以及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香港警方在清理了金钟和旺角的战中营地之后，星期一上午对最后一个战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这意味着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港人争取普选的战争运动告一段落。警方星期一逮捕了几名抗议者，一些港人对当局的做法感到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一篇报道。
在香港的购物区铜锣湾，抗议者高喊着非暴力抗争，
警方此时正在清理最后一个战中抗议者的营地，这也是当局对持续了79天的争取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所采取的最后的行动。约百名警员星期一来到这个仅存的战中抗议营地，开始清除障碍物。一些抗议者在营地中央手举抗议标牌，高喊我要真普选，拒绝撤离。据报道，有17名因为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被警方拘捕，其中包括学生和年长的香港市民。一些人在被带离时高喊我们还会回来，抗争到底。卡车和清理人员清除了营地的残留物，营地周围关闭数周的道路重新开通。一些港人因为不满北京中央政府拒绝香港人在2017年自由的选举港首，以公民非暴力抗争形式发起了战中抗议活动。铜锣湾是战中活动三个主要营地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在此之前香港警方分别对金钟和旺角的战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港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随着他所说的铜锣湾非法占领区域的清理工作的完成，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非法战中也告一段落。梁振英说，过去两个多月的战中已经让香港蒙受了巨大损失。他说，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在他看来最大的损失是一小部分人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而一些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当然是很伤感，
很伤心，我对政府非常失望，也不会再对他抱有希望。
不过也有人支持警方采取措施。
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此次战中运动被认为是北京在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随着警方清场结束，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主活动告一段落。一些活动者表示，今后将考虑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非暴力抗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公布2014年年度报告，报告称今年全世界共有66名记者被杀，119名记者被绑架，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与去年相比，今年被杀记者的数量略有下降，去年为71人。记者被杀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叙利亚，共15人，其次是巴勒斯坦和乌克兰东部。报告特别提到两名美国记者弗利和索特罗夫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残忍割头。与去年相比，遭绑架的记者人数大幅度上升 37%， 达到119人，其中33人在乌克兰，29人在叙利亚，29人在利比亚，27人在叙利亚。目前仍未获释的记者还有40人。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共有178名职业记者被囚禁，另有178名公民记者被关押。中国在这两项统计中都高居榜首，目前还关押着28名职业记者。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记者高瑜，他被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高瑜曾于1997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朝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不要调查有关平壤侵犯人权的指称，而应调查美国的所谓野蛮的中世纪侵犯人权行为。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资成南在星期一晚间递交安理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有关朝鲜侵犯人权的说法是捏造的，和地区或世界和平与安全毫不相干。他表示，恰恰相反，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紧急处理美国中央情报局刑讯罪行的问题，以避免对世界和平造成不稳定影响。他还表示，资生南指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公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情局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到恐怖袭击后所采用的严酷刑讯手段。平壤利用这份报告指称美国没有资格评判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 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政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进行表决，将朝鲜人权状况列入议事日程。有官员说，很可能在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将这一问题付诸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本方面的报道。尽管日本经济在首相安倍晋三的保守政策下滑入了衰退，但是呢，安倍的执政联盟在12月14日的议会选举中呢，还是轻松的得到了2/3的多数席位。安倍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将使得他能够继续其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也会促使他寻求民粹主义的政策，而这将可能加剧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下面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在这次选民投票率低以及对经济停滞感到担忧的选举中，安倍首相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公民党共同加强了他们在日本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作为一个联盟占据多数席位，众议院的选举是关于选择执政党的，所以我对我们得以继续保持与公民党的执政联盟感到欣慰，但是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安倍首相说，这次的胜利是选民授权他继续其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即通过提高税收来控制日本庞大的公共债务，这个做法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这次选举的胜利将使得通过不受欢迎的改革比较容易一些，例如放松对劳工市场和农业政策的监管等等。它也可能促使安倍寻求一个可能引起韩国和中国对抗情绪的民粹主义政策。去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日本的东北亚邻国感到愤怒。安倍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以及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迫使妇女成为性奴的企图，也在海外引发了抗议。韩国国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朴熙海说，安倍如果能够从这些引起强烈情绪的问题上后退，将会缓解紧张关系。
这是我们东北亚西亚中国韩国日本，
我认为东北亚的中国韩国和日本还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所以我希望安倍将强调能够确保东北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务实政策，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历史上。
东北亚现在平安。
日本还在东中国海的两个岛屿上与韩国和中国都存在主权争端。日本的近邻对安倍支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心存警惕，修宪将使得日本军队能够更加强势地对待像朝鲜这样的区域威胁。韩国世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保坂托二说，日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日益加强的军事力量。
随着中国加强其军事实力，日本也需要加强军备，以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但是这就要修改宪法。
尽管美国官员对日本粉饰战争历史的企图提出了批评，但是美国支持日本扩充军力，以便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一则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需求低迷，制造业持续下滑。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汇丰银行和马吉特市场调查公司星期二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2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降至49.5，突破50关口，创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通常以50%作为经济扩张或收缩的枯荣线，这是中国经济在12月份表现如何的第一项指数。而11月份已经有一系列数据显示，从工厂产量到投资增长都跌至近13年来的最低点。此外，消费市场需求疲软，11月份消费者通胀指数创下5年来的新低。但是在另一方面， 中国星期二公布的投资数据显示，11月份外国直接投资上涨了22%，达到104亿美元，创6月份以来的新高。但是纵观今年前11个月，外国直接投资上浮幅度小于1%。在迟迟没有经济注资长达几个月后，中国忽然在上个月突然宣布降低利率。在上个月的高层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国曾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既不会过紧，也不会过于宽松。但是低迷的经济数据或许会迫使领导人松松钱袋，为现金吃紧的企业助一臂之力。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从中国开发银行再获得一笔2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用于新项目，其中包括在安哥拉南部修建一座炼油厂。安哥拉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占中国石油进口的大约40%。自从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以来，中国已经为安哥拉提供了145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帮助安哥拉发展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访问安哥拉，与桑托斯总统共同承诺推动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化。安哥拉是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尼日利亚。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下跌，使安哥拉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官员推动联合国的一项呼吁两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的决议案。美以两位领导人在罗马的会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在会谈前表示，他不会允许别人来决定撤离的时间框架。一份约旦起草的决议案呼吁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项决议有可能本周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的罗马会谈是克里对以巴问题现状评估之行的第一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政府开支预算法案中呢，有很多与开支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附加条款，其中也包括和中国的相关的内容。下面是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3号通过11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众议院上星期也以219票对206票通过了这个法案，使绝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维持运转到明年9月30号。法案除了批准政府开支，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附加条款，其中一项禁止美国学校午餐使用中国加工的鸡肉产品。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莎·德劳罗是这一条款的发起人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问题。
因为我们无法检验所有鸡肉，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允许中国鸡肉产品进口到美国，也不应该允许进入我们的学校午餐项目。
德劳罗议员说，禁止中国鸡肉进入美国学校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中国食品安全一向是美国国会与民间人士关注的焦点。美国农业部最近批准了中国加工的冰冻鸡肉出口到美国。德劳罗议员说，这样做是为了换取中国取消对美国牛肉的禁令，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管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美国人民，最重要的是安全食品。我不认为中国民众现在有信心他们吃的食品是安全的。我不希望来自中国的食品影响我们的公共健康。
中国对于美国国会开支法案中禁止中国鸡肉的条款表示不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美国国会开支法案中涉华不利条款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做法，违反了公平贸易原则，对外发出错误信号。专家认为，目前美国人消费的鸡肉99%来自美国，把美国鸡肉运到中国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运输成本太高，其实并不现实。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人们开始为在星期二塔利班对一所巴基斯坦学校的屠杀中遇难的人举行葬礼。那起事件造成至少141人死亡，多数是学生。穿着军服、身绑炸药的七名袭击者闯入巴基斯坦西北城市白沙瓦的一所军队管理的学校，射杀儿童和大人。巴基斯坦官员说，遇难者中的132人是大约12岁到16岁的学生，九名学校员工也在袭击中丧生。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安全部队打死了袭击者，并在血腥屠杀开始后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声称对这起大屠杀负责，他们说这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打击该国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的反叛分子。这一地区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激进分子提供主要的避难和训练场所，他们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并誓言继续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激进分子发动军事攻势。俄罗斯卢布星期二跌至新低，尽管此前俄罗斯央行为支持狂跌不止的卢布而紧急提高利率，升幅为16年来的最大。在莫斯科外汇交易中，卢布汇率一度下挫至80卢布对1美元、100卢布对1欧元，直到收盘前才有所回升。今年卢布对主要欧洲货币已经贬值了近 60%。 俄罗斯经济部长在紧急会议后说，会采取一些措施解决危机，但不会严格控制购买外国货币。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从 10.5% 猛升至 17%， 希望遏制抛售卢布，但仍然不能扭转跌势。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任何事情都不应该阻碍以色列即将举行的选举。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方面准备提交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领土的时间表。克里在伦敦与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艾雷卡特会谈之前对记者说，必须要缓和紧张关系，从而有机会找到通向真正和平的道路。克里说，美国还没有对有关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任何可能的联合国决议做出决定。克里在与艾雷卡特会谈后会晤了阿盟秘书长阿拉拉比。一天前，巴勒斯坦外交官说，他们提出的决议案可能会提交给安理会。星期二，两枚汽车炸弹在也门首都以南爆炸，炸弹击中了一辆在什叶派反叛分子集会附近行驶的校车，炸死25人，其中包括10名学生。消息来源说，在也门中部贝塔省的拉达地区发生的这次炸弹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反叛分子，也就是胡塞武装力量的一名领导人的家。消息来源指责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制造了这起炸弹爆炸事件。目前还不清楚在爆炸中死亡的另外10人是否是反叛武装人员。拉达地区是激进组织在也门的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堡垒。最近几个月来，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在这一地区激烈交战。塞拉利昂当局计划在首都弗里敦挨家挨户的搜查，寻找躲藏的埃博拉病人。弗里敦已经成为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的中心。据报道，12月第一个星期，那里就增加了130多个新病例，占全国埃博拉病患人数的1/3。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在一份声明中对弗里敦居民说，当医务工作者星期三开始走访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不要把病人藏起来。这份声明说，搜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出每一个病人，以打破埃博拉病毒的传染链。塞拉利昂最近超过利比里亚，成为埃博拉病患最多的国家。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